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丽为您编播，导播是 Rilly。 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拜登飞抵韩国开始亚洲之行，朝鲜核武受到关注。中国在拜登访问亚洲期间举行军演。菲律宾宣布在南中国海三个争议岛上建立了海岸哨所。拜登在最后时刻淡化其印太战略框架，以吸引东南亚国家。欧盟议员支持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人数破纪录，台湾世卫行动团今晚出发。美国财长与贸易代表对调降中国商品关税立场分歧有待拜登裁决。莫斯科宣称基本完成对乌克兰卢甘斯克的征服。戛纳电影节推出纽约皇后区一少年与一头毛驴眼中的世界。非洲查获近十年最大宗盗猎象牙案之一。下面请听新闻。美国总统拜登乘坐的专机于当地时间今天5月20日下午飞抵韩国的乌山美军基地，开启他对韩国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据韩联社报道，拜登下飞机后随即前往位于京畿道的三星电子半导体工厂，与韩国总统尹锡悦一道视察这个工厂。美韩首脑将发表演讲，宣布两国结成技术同盟。韩联社说，拜登和尹锡悦将在明天21日举行正式首脑会谈，会谈将分为小型会谈和扩大会谈等环节。该报道说，预计朝鲜问题、经济安全、区域合作将成为此次会议的重点。会后，两国领导人将会见记者发表韩美联合宣言。另据法新社引述消息，预计朝鲜很可能在拜登访问亚洲期间发射导弹或进行核试验。韩国国会议员何泰庆引述首尔国家情报局信息告诉记者，尽管朝鲜最近接连发生冠状疫情，但是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他们只是在等待寻找合适的时候来进行核试验。中国在拜登访问韩国和日本期间，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进行军事演习。据美联社报道，这些演习主要是为了反击北京感知的威胁。据中国海南省海事局的宣布，演习从周四开始，将持续到下周一，并宣布在此期间禁止其他飞机和船只进入该区域。美联社说，中国宣称几乎完全拥有南中国海，而这条关键水道已成为亚洲冲突的潜在爆发点。该报道说，美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问题上不采取立场，但坚持海上自由行动的权利，因此经常将军舰开到该地区被中国控制的军事化岛屿附近展开自由行。中国经常抗议这种行动，称美国蓄意挑衅，危及和平与稳定。为了宣扬其主张，中国在环湖礁和环礁上的人工岛屿建造了简易机场和其他军事设施。此外，自本月初以来，中国辽宁号一直在日本海执行任务，中国国防部称其为例行训练，旨在提高性能，以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一方。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还在周三派出具有远程核能力的 H6 轰炸机飞过该地区。菲律宾5月20日周五宣布，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三个岛屿建立了三个海岸警卫队哨所。请听倪楠的介绍。
美联社当天报道称，这三个岛屿多年来一直事实上被菲律宾军队所占领，在国际上通常被称为西月岛、马关岛和北子岛。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海军上将阿布在一份声明中指出，本周菲律宾在这些岛上建立的哨所将由海岸警卫队人员负责，配备无线电通讯设备，可以向马尼拉海岸警卫队总部报告任何事件。阿布没有具体说明将有多少人员驻扎在新的前哨站，但表示说，这是菲律宾 迄今为止在争议地区部署的最大规模的海岸警卫队人员。阿布指出，通过这些指挥观察哨所，菲律宾将提高并促进海上安全、海上搜救和海上环境保护的能力。但是此举加强了菲律宾军队在争议激烈的南沙群岛岛屿上的存在，可能会因此遭到北京的反对，因为在中方叙述之下，这条有争议的水域几乎全部属于中国。美联社指出，中国在过去几年间将七个有争议的岛礁变成了军事守卫基地，并一直对该地区任何新的军事建设提出抗议，这激发了其他的争议声索国和美国的警惕。美国在这片地区没有领土主张，但在此部署了美国海军和空军巡逻，确保有争议水域的航行和飞越自由。除了中国和菲律宾之外，台湾、越南、马来西亚和文莱在这里繁忙的航道上也有重叠的领土主张，许多人认为这是亚洲潜在的爆发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包括涉及领土争端的四个成员国，今年已经就拟议中的行为准则恢复谈判，但包括新冠疫情在内的多项因素使谈判面临数年的延迟。
以上是倪楠的介绍。据英国金融时报消息，拜登在启程前往亚洲访问前的最后时刻决定淡化下周一将在东京公布的印太经济框架的措辞，包括将初稿中各国已经启动谈判改为各国正在为了谈判而展开磋商，以便吸引更多的国家参与。据知情人说，东京敦促华盛顿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东南亚国家参加这个协议的机会。欧洲议员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人数破纪录，台湾派遣的世卫行动团今晚出发前往日内瓦。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在脸书贴文表示，即将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台湾依然在努力申请加入。今年欧洲支持台湾参与 WHA 的国会议员人数破纪录，为了下一代，台湾会更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共同克服未来的公卫挑战。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即将于后天在日内瓦召开，台湾虽然积极争取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会议，但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收到主办单位的邀请函。蔡英文今天在脸书贴文指出，这两年有更多理念相近的国家与友邦不断坚定地支持台湾参与 WHA。 他说，不仅是美国支持台湾参与的讯号强烈，今年跨国友台议会平台欧洲地区福尔摩沙俱乐部共同主席领衔，包含欧洲议会在内共有34个国家1504位国会议员致函世界卫生组织，强力声援台湾出席 WHA 以及参与世卫的会议机制与活动，这创下欧洲联署国家及议员人数的最高纪录。蔡英文说，因为国人的团结努力，台湾在国际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已经用行动展现有能力也有意愿提供协助，更获得国际的强烈支持。而这几年国际间无论是互相捐助口罩或疫苗，善的循环都证明了国际间的相互合作才能为全体人类谋求最大的保障。另外，台湾今年派出卫生福利部次长李立芬组团前往日内瓦召开周边会议，今天晚间出发，将在当地召开两场论坛，分享防疫工作内容，预计27号返台。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指出，除了政府部门筹组的世卫行动团，台湾跨党派立委多人也组成了世导团，出发前往日内瓦，期待与更多国际友人为台湾发声。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美国财长与贸易代表对调降中国商品关税的立场分歧有待拜登裁决，详情请听法广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在40年来最高点通货膨胀逼迫下，美国政府寄望于调降中国进口商品关税以摆脱危机，但财政部长耶伦和贸易代表戴奇立场分歧。耶伦曾公开表示，削减中国商品关税对降低美国通胀具理想效果，部分关税并不符合美国经济利益，也让消费者受损。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得出结论，降低中国关税可将通货膨胀率降低 1.3 个百分点。但戴奇公开质疑耶伦的结论是介于虚构或有趣学术活动之间的东西，他呼吁从战略角度看待关税。戴奇认为有必要将处理中国关税视为对华整体贸易战略的一环， 并采取更具战略性的做法，不可迅速单方行动。部分政治顾问也存在分歧，有人认为降低中国关税可能会在政治战场上疏远工会或其他对华鹰派，另一些则认为在通胀已成全美主要政治问题之际，取消关税以降低通胀将获得广泛支持。鉴于美国政府长期在经济政策上保持内部团结，此次针对取消中国关税问题的分歧是罕见的，这一分歧可能会迫使拜登在未来几个星期对这个问题做出决定。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戛纳电影节推出《纽约皇后区的一少年》与《一头毛驴眼中的世界》两部影片，请听罗拉发自戛纳的报道。
第75届戛纳电影节周四晚间放映入围一种关注单元的公路摩托车特技，是法国青年女导演洛拉首次拍摄的长片。该片的女主人公朱丽叶性格孤僻，但特别着迷摩托车。一天，她偶遇一群擅长公路摩托车特技的男孩们，朱丽叶也在他们之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Ça signifie quoi, ton tatouage ?
T'es mes histoires.
女导演洛拉期望让观众能够感受到青年人的能量、如火的激情和勇气。周四晚间，戛纳电影节主单元放映美国导演格雷自传体电影《世界末日》，这也是9年前格雷拍摄移民之后的第二次入围。该片讲述一个名叫保尔的少年在纽约皇后区过着平静安逸的生活，他与一个名叫强尼因肤色而被同班人排斥的同学一拍即合，两人经常在学校淘气。保尔自以为享有母亲特别是祖父的庇护，可以逃避惩罚，但是在一次事情闹大后，他被送入一所私立学校。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父亲正是该学校董事会成员，在那里充满着精英主义和肆无忌惮的种族主义，从而彻底颠覆了保尔原有的世界观。幸亏他的祖父教给他的理念让他出污泥而不染。周四放映的第二部主竞赛单元的影片是今年84岁波兰导演杰兹拍摄的《阿欧》。这头名叫阿欧的毛驴有不加修饰的温情和洒脱，导演通过动物毛驴的眼睛看世界，认为这是在这个冷酷世界中需要保持的一个重要特质。
以上是罗拉发自戛纳的报道。非洲查获近10年来最大宗盗猎象牙案之一，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据本台法广周五的法文报道，刚果民主共和国司法当局近日在鲁本巴西的一家酒店里查获1500公斤象牙，这是非洲近10年来最大宗的盗猎象牙案之一，相当于有80头至100头非洲象遭盗猎者残杀。刚果金自然资源网络的律师对此感到震惊，他在接受本台法广通讯员德尼斯采访时认为，这是屠杀大象。这位在非洲致力于保护环境的律师解释说，当您观察这批象牙，可以发现是出自那些成年的大象，但问题是如果人们能够确定产地，明确盗猎的节奏，就可能很容易发现环境犯罪最脆弱的地区。本台法广通讯员在报道中还指出，刚果金司法当局表示，曾有5人因卷入这桩盗猎象牙案被捕，其中2人在接受询问时逃脱。目前遭拘押的3人都是刚果公民，他们自称是运输者，但既不知道这批象牙的来源地，也不知道目的地。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据法新社今天5月20日发自莫斯科的报道，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部委和军队官员的电视会议上说，俄军对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地区的征服已经几乎完成。他并说，马里乌波尔的亚速钢铁厂的1908名乌克兰军人已经投降。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倪楠的要闻解说。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要闻解说。美国总统乔拜登5月20日星期五抵达韩国，开启了他为期六天的亚洲之旅。拜登的空军一号飞机降落在首尔附近的乌申空军基地，这位79岁的美国民主党领袖立即启程前往位于首尔南部平泽的一处三星工厂，在那里他首次会见了韩国新总统尹锡悦。拜登将在结束对韩国的访问之后前往日本，这是他第一次作为美国总统访问韩日两国。法新社指出，美日领导人将会发表强硬的联合声明，对中国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和可能性做出强烈预警。美国与中国的对抗不仅是拜登的本次亚洲之旅一个重点话题，也将是未来几年的区域地缘政治重要话题。拜登除了和韩国和日本领导人会面之外，还将会参加在东京举行的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四方会议。印度到现在都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拒绝加入西方就俄罗斯的制裁。尽管在俄乌战争上存在分歧，四国下个星期仍将会试图借会面的机会找到共同应对中国的联合立场。韩国总统尹锡悦周五表示，拜登访问韩国是一次加强韩美两国关系，让两国关系更强大更紧密的机会。在拜登抵达韩国的几个小时之前，他发推特说，我相信旨在维护民主和人权价值观的韩美联盟在未来只会有所改善。在韩国，有议员向法新社指出，根据韩国国家情报局消息，尽管朝鲜最近出现了一波不可小觑的新冠疫情，但那里的核试验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朝鲜人只是在寻找合适的时机来进行试验。美方也倾向于认为朝鲜很有可能在拜登此行期间进行另一次导弹发射或者进行核试验。目前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况仍然需要美国的大力介入。临行之前，拜登会见了中立立场发生重大转变的芬兰和瑞典两国领导人。根据白宫的说法，拜登也将在访问亚洲期间签署向乌克兰提供400亿美元的新融资文件。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空军一号上指出说，这一文件的迅速签署将会确保流向乌克兰的资金不会出现重大缺口，通过向乌克兰大量运送武器，策划并领导西方对俄罗斯发动的经济制裁，引导北约扩大到芬兰和瑞典，美国正在实现对莫斯科的战术胜利。按照沙利文的说法，美国希望向全世界展示出围绕美国的领导力，如果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和开放的社会联合起来制定游戏规则，将会是怎样一种场景。他说，我们相信北京会接收到这一信息，不过这不是一个负面信息，也并不是只针对某一个国家的。尽管如此，中国和台湾仍然印在每一个人的脑海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最近说，中国正在密切关注俄乌战争的走向，并试图从中了解到强行接管台湾岛的成本以及后果。美联社评论说，拜登希望利用本次出访亚洲的机会，展示出与美国的长期友谊可以变得更友好，并且这种友谊能给美国的朋友们带来实实在在的红利。世界正在经历一系列事件的洗礼，这些事件为重新设定全球秩序奠定了基础。首先是新冠大流行扰乱了商业供应链，暴露了商家追逐高利润、消费者追逐低廉价格的贸易体系脆弱性，然后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带来了似曾相识的冷战的预告。美国和一些其他富裕的民主国家联手帮助乌克兰去制裁俄罗斯，但是中国、印度等其他一些国家的目的是在不违反这些制裁的情况下继续和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这一种不确定性让拜登本次决心向亚洲和世界表明，美国的最终实力将会取决于美国所结交的朋友和影响世界的能力，而非美国自身的军事或者经济实力。好了，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我是倪楠，感谢收听。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由刘芳转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拜登周五开始将开启上任以来的首次亚洲访问行程，到访的第一站是韩国，随后将前往日本并出席四方机制会议。普遍认为拜登此行凸显了华盛顿重返亚洲的战略和决心，加强与盟国的关系，共同制衡中国。此一话题是法国媒体今天关注的焦点。费加罗报刊出报道指出，随着拜登的到访，所有的目光纷纷转向再次成为美国战略重点的中国。拜登此行的目的既展示美国仍然是国际舞台上不可或缺的超级大国，能够同时管理多条战线上的危机，也是为了面对习近平领导下的北京的迅速崛起以及朝鲜领导人的核威胁，起到安抚主要盟国的作用。总统启程访问前夕，白宫安全顾问苏利文表示，在召集自由世界保卫乌克兰之后，拜登将抓住此一关键时刻，确立美国在另一个重要地区印太地区的领导地位。不过报道注意到，亚洲各国对其长期承诺的疑虑正在增加。美国总统选择韩国作为首次亚洲行的第一站并非偶然。刚刚就职的韩国新总统尹锡悦对待中国的立场较为强硬，他曾在竞选期间主张坚决不与中国和朝鲜妥协，但是当选后的尹锡悦却不能切断与吸收该国 25% 出口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往来的桥梁，宁愿打出技术合作这张牌，以避免惹怒北京。美国总统拜登打算通过本次访问将尹锡悦纳入到其遏制北京的战略中。分析人士认为，拜登此举表明华盛顿将韩国纳入印太战略的紧迫感。费加罗报指出，白宫希望加快与盟友韩国在朝鲜半岛以外地区问题上的承诺，包括从台湾到南中国海，尤其在中美新冷战中十分敏感的技术领域，并期待将韩国融入由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美国组成的四方机制。回声报也报道了拜登出访亚洲的消息。该报指出，美国总统将在未来五天中先后到访韩国和日本，随后与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领导人举行地区峰会。此行的主要目的只有一个，在印太地区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拜登在首次对亚洲的巡访中，将向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领导人提出进一步加强与华盛顿战略关系的主张。虽然这是拜登总统上任后第一次展开对亚洲的访问，然而在过去的一年半中，他的内阁部长和政府高官却加紧出访东亚，白宫也组织了多次与该地区首脑的峰会。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的首次正式访问也在该地区展开。美国深信与北京的战略竞争将对21世纪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美国的目标并不是改变中国政权的性质，而是改变其施加影响的环境，推动该地区国家拥有强大的战略自主权，以便能够独立于北京，做出自己的选择。为此，美国努力加强与该地区国家之间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联系。美国总统将在首尔逗留至周日，将进一步巩固美韩防务协议。在东京，拜登将与岸田文雄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框架，这是拜登政府最近数月来制定的一项新的经济协定，试图弥补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造成的空缺。然而，印太经济框架至今没有引发地区的高涨热情，对亚洲产品而言，并不包含进入美国市场的任何商业优势，仅为参与国在环境、数字经济、税收、供应链安全或脱碳方面提出了一套统一标准。在中国眼中，如此繁多的标准难以令人接受。对降低关税更感兴趣的东盟成员国似乎并不急于加入此一框架协议。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或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则已为签署协议做好了准备。韩国正在认真思考。国际基督教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纳吉表示，对这些国家而言，任何能够将美国锁定在亚洲的事件都是十分有益的。深谙此一战略的北京政府近天来加大了对该协议的抗议力度。本周初， 中国外长王毅在与韩国外长交谈时发出警告，提醒要注意华盛顿酝酿的新冷战风险。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由陈民峰带来的台北一周，一起来关注美线苏对台军售在不对称防卫范围之内。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台北一周，我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今天的题目是美国限缩对台军售在不对称防卫范围内。美国国务院3月14号曾向美台商业协会说明美国政府对台军售的新政策，清楚告诉美台商会的会员，拜登政府将不再支持不对称防卫定义之外的对台军售计划。美台商会随后在美东时间5月17号发布了新闻稿，质疑美国政府的这项新政策不但无法提升台湾的防卫能力，还会拖延军售的过程。美台商会透露，美国对台军售新政策增加了预先处置的机制，形同仅由白宫国安会跟美国国务院拍板对台军售项目，排除台湾建军主体意志跟美国其他主要机关的参与。新闻稿指出，新政策也明显聚焦因应开战日的单一能力，其他不符合这项情境的装备与能力都将被拒绝。美台商会会长韩如博质疑，这项新的做法将影响台湾获得全方位防御或威慑中国大陆的能力，无法改善台湾的安全，反而伤害台湾的防卫能力。美国政府是否真如商会所说的，已经调整对台军售政策，不再支持不对称防卫定义之外的军售计划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以背景说明的方式答复联合报是这么说的，美国强烈支持台湾落实不对称防卫战略的努力，持续追求无法有意义形成有效防卫战略的武器系统，不符合台湾持续面临不断演变的安全威胁。事实上，这个月初台湾媒体就曾传出消息，拜登政府上任后第一批对台军售案40辆 M109A6 自走炮宣布取消，而美台商会在这次的新闻稿里也提到，美国国务院已经在3月拒绝台湾提交 MH60R 反潜直升机和 E-2D 先进鹰眼预警机的需求信函。美台商会还说，如今美国在收到台湾需求信函启动跨部会咨商前还要预先处置，国安会和国务院将成为实际的控管者。商会批评，没有任何其他美国主要安全援助伙伴在需求信函的流程当中被附加这种先决的条件。目前台湾政府在两岸之间采取亲美抗中的立场，高度依赖美国的支持，多次宣称台美关系坚若磐石，现在美国是不是打算缩小对台军售的范围，局限在不对称战力的武器呢？台湾国防部18号表示，台湾军方武器装备的获取以国防自主优先，无法自制或是需要快速提升战力项目的才会对外采购，强调不受个别军火商的影响。台湾的国防部证实说，台美双方在2021年曾经针对防卫作战需求共同完成不对称作战原则的定义，并在同年纳入国防报告书军事战略与建军规划章节中加以说明。所谓不对称作战，是指作战形态与方式在于打乱敌方作战节奏与速战速决的企图，非个别武器装备选项。台湾国防部也表示，军方绝对以发挥国防资源最大效益为目标，持续跟美方洽谈，筹建符合当前及未来情势所需要的最合适的武器装备。对于以上的新状况，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接种分析指出，美台商会跟美国商会罕见联名公开质疑美国国务院部分高层官员的决定，不仅显示美国国防工业厂商跟主管对台军售的行政官员间的歧见很深，又选在离11月美国国会其中选举只剩半年的时间点公开抛出这个消息，让人不禁联想到，这些美商不排除会结合台湾安全、选区利益跟工作机会等诉求来游说美国的国会议员，借此影响行政部门的决定。他分析认为，这些举动势必会引起美国高阶行政官员的强烈不满，所以台湾国防部才会在新闻稿中强调不受个别军火商影响，以免卷入华府接下来可能发生的茶壶里的风暴。如果未来美国政府对台军售政策果真局限在不对称作战，不再支持不对称防卫定义之外的军售计划，应该可以视为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的一项重要调整，而美国军火商将会如何透过参众议员向政府施压以扭转政策，也值得各界关注。 以上台北一周今天的题目是美国限缩对台军售在不对称防卫范围内，我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由安东尼转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5月19号在德国柏林，七国集团发展部长会议就建立全球粮食安全联盟达成一致。建立全球粮食安全联盟的目的是要确保增加资金，并且密切协调粮食安全措施。受到俄乌冲突影响，国际社会面临着粮食短缺问题。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长舒尔策表示，全球正在面临二战后最严重的粮食危机，这就是为什么各国现在必须果断地采取行动，共同确保把粮食迅速送到饥饿的人手中。他还指出，新组建的联盟将更好地协调现有措施，同时增加资金，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有效率的帮助。舒尔策还指出，建立这个联盟不仅是为了应对当前的危机，还要确保长期改变结构，目的是未来各国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实现自给自足，而不是依赖世界市场。除了七国集团以外，欧盟、世界银行、联合国全球危机应对小组、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等也将参与全球粮食安全联盟的建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阿奇姆·施泰纳警告说，如果农产品市场价格继续上涨，数以亿计的人将没有办法确保基本的粮食安全，预计将有53个国家的 1.93 亿人没有办法确保第二天有足够的食物。这个数字从2016年到2022年翻了一倍。他还表示，根据联合国的评估，食品、能源和债务的上涨导致69个国家的价格震荡，12亿人口因此受到影响。另据报道，5月13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呼吁七国集团帮助应对未来的粮食短缺，因为乌克兰的战争减少了供应，将价格推高到创纪录的高位，并且威胁到非洲和亚洲本来已经很脆弱的国家。屈冬玉在德国斯图加特举行的七国集团农业部长会议上说，各方需要同舟共济，积极协作，努力探索有效措施，填补全球市场未来可能出现的缺口，尽可能提高可持续生产水平。2021年，全球已大约有 1.93 亿人处于严重缺粮状况，并且需要紧急援助，比2020年增加了近4000万人。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全球大宗粮食商品市场的重要出口国，冲突局势引发不确定性，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一路猛涨，小麦、玉米和油料作物以及肥料价格更是持续飙升。除了战争因素以外，旺盛的市场需求以及新冠疫情导致的农资价格居高不下，也推动价格不断攀升。今年三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达到从1990年设立以来的最高水平。自从战争开始以来，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小麦出口量预报都已下调。屈冬玉表示，尽管印度和欧盟等其他主要出口来源加大了供货力度，但是供应仍然紧张，粮价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保持高位。严重依赖小麦进口的国家包括埃及和土耳其，以及一些撒哈拉以南国家，包括刚果、厄里特里亚、马达加斯加、纳米比亚、索马里和坦桑尼亚。与此同时，严重依赖从俄罗斯进口肥料的国家包括一些主要谷物和高价值商品出口国，比方说阿根廷、孟加拉国和巴西。粮农组织指出，保持市场透明度至关重要。他还提议设立全球粮食进口融资基金，以帮助各国应对不断上涨的价格。这个机制严格按需放款，仅仅面向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粮食净进口国以及国际开发协会选定的受惠国，有望惠及全球61个最弱势国家的近18亿人口。屈冬玉在讲话中还呼吁各国政府不要限制出口，以免加剧粮食价格上涨，并破坏对全球市场的信任。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由罗拉带来的法国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
各位听众，赵德胤导演出生在缅甸，毕业于台湾科技大学的设计所。您拍摄的《归来的人》《冰毒》等影片入围柏林、鹿特丹等多个影展。2016年，您拍摄的电视剧长片《再见瓦城》入围威尼斯、多伦多等影展，还获得了法国雅典等最佳影片等多项奖。2019年，您的《智人秘密》入围戛纳电影节。今年在第75届戛纳电影节期间呢，您受法国文化中心邀请来制造电影工作坊担任导演工作。下面就请听法广对赵德胤导演的专访。赵导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德胤。
您在缅甸出生，您是怎么走上拍摄电影这条道路？
对，我是在缅甸出生，现在都还在缅甸居住，我的家人都还在缅甸，所以相对我现在在台北、在仰光，这样两边都有电影工作室，然后我都在这两个地方拍电影。那最近呢，也在内地去拍电影。我踏上电影这个路，某个程度上来说是缘分吧。我出生在缅甸，那相对来说在缅甸的家庭状况不是那么的好，相对来说相对比较贫穷吧，所以从小到大比较没有机会接触到艺术，更不要说电影。因为我们的那个家乡在村落里面，大家想的事情都是怎么样填饱肚子。所以某个程度上，我16岁的时候有一次机会，这个来台湾学习中文的一个机会。那我来台湾呢，某个程度上是抱着打工养家糊口的心过来的。怎么样讲呢？因为我们在缅甸16岁就要出去打工赚钱养家嘛，因为家里比较贫困嘛，相对我们念完初中后就得去面临社会上的所谓的压力了、责任了。那我来到台湾后念的是美术相关的高中的职校，大学念的是设计相关的科系，研究所也是念的是设计。当时是因为在高中的时候有一个缅甸的同学好朋友寄给我钱，叫我帮他买一台数位录像机给他回缅甸去拍他的婚礼。那么买了之后当时寄不回去嘛，所以我就自己用来玩，玩来玩去就用他在台湾帮人家拍一些婚礼来打工赚钱，所以就跟这个电影扯上了一点关系吧。后来呢，也就是靠着自己不断的看电影，不断的看一些电影人相关的访谈啊、影评啊、书籍啊，那自学变成了电影导演。相对来说我自己是什么电影都看，所以影响我个人拍电影应该就是说最多还是人生经验吧。我们是住在东缅边境嘛，那是缅甸这边，后来又来了台湾，那现在又在世界各地拍电影，所以相对来说对所谓的电影艺术的养成来自人生的经历跟经验大过于看电影。但是在电影的技术呢，当然都受到了很多比如说法国电影啊、或西方电影的影响。
您能具体介绍一下比如说西方电影对您现在的导演工作有什么具体的影响吗？
影响很大。那我觉得以我们就是所谓的中国人来说呢，电影也是艺术的一种。艺术这两个字我们中国人来说它可以分成艺跟术嘛。艺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所谓的人生的背景啊、教育啊、你的家庭背景啊，或你的天分啊，或你从小到大受的家庭教育，所谓的你的思想，你念过的书，包括你的天分，你们的文化，我觉得这些就是艺的养成了。它更多是不是一时之间可以去学会的，有些东西它可能是一个你从小到大的累积，这个累积也有可能是作为我们华人所谓这个中国文化的累积啊，这个是艺嘛，就是说某个程度上我们的思考还是非常东方嘛。但是术呢， 就是属于这个科学跟技术了，就是说电影需要技术，包括你用什么方法拍，用什么景别，用什么摄影机，怎么样剪接，怎么样调颜色，怎么样做服装造型，怎么样做美术，这个是术。那我觉得艺术这两个字刚好就是结合起来，都是我们电影人需要的。那我自己在艺这一块当然就是受到了我讲的，就是说从小的这个出生经历嘛，我出生在边境，我们那边的人大多数都是为了早期啊，都为了生存不得不偷渡或者是贩毒。所谓的贩毒呢，又跟大家理解的那种毒枭啊，一夜贩毒就可以致富是不太一样的。我们某个程度上30年以前的人贩毒，可能就是你走私几公斤的毒品，只能换取一麻袋的大米，大概这样而已。所以我生长在那样一个对生存来说严峻的地方来说，那个东西影响我很大，对我后来做艺术里面的艺，就是说在精神层次或我的思维上，我去看待故事不太是用西方传统的非黑即白的英雄或坏人这样去看待一部电影。那相对呢，西方里面的术，我是透过在学生时代不断的看电影，比如说早期看了很多楚服的电影，看了很多高达的电影，看了很多伯格曼的电影，就是那个瑞典导演伯格曼。那伯格曼的电影就是影响我很多，就是说从他的电影里面看到一些这种人面对生死或记忆这种痛苦，或是对真理的辩证。那我自己一直都很羡慕法国的文化，总觉得法国的电影有一种非常自由的感觉。那种自由又不是说他的技术松散，是他对一个说故事的自由。那那种自由感或者是自然感，是我觉得在电影里面相对可以去追寻，我也想要去追寻。所以这两个东西就是影响了我。那我在大学的时候基本上透过去台北的各个 DVD 出租行，还有学校的 DVD 图书室，大概一年大概看300多部电影，有些时候一天，有些时候假日是看5部。最高时间是我去那个二轮电影院，二轮电影院就是说你买一张票3块欧元，你可以看整天，从早上9点看到晚上12点，可以看8部电影，最高的记录是这样。那我是透过这样看电影来学习别人拍电影。那后来呢，就学生时代嘛，需要拍一个毕业制作，我念的是设计系。那这个毕业制作呢，自己是拍了一部短片，这个短片就是各种模仿法国导演，各种学习美国导演，这样拍了一个短片。这个短片叫《白鸽》，当时2006年入围了釜山电影节，拿了一个评审团奖。所以从此呢，有人看到我这个短片，在台北呢就有广告公司找我啊，来拍一些广告。所以我就把电影或影像创作这个变成了我的所谓的养家糊口的工作吧。对，大概是这样。所以相对我的电影养成，说是说自学，但是所有的这些技术，所有的艺术都是受了东方跟西方两者的一个影响吧，我觉得。
我看了您一些《再见瓦城》的片段，还有《卓人秘密》这些影片，非常感人。《再见瓦城》是您讲述家乡人在缅甸谋生的一些挣扎，非常有特色，在全球获得了不少的奖项。您又是年轻有为的导演，请问您现在如何定位自己的拍摄风格呢？
我自己还在学习，如您所说，我还是一个目前还没有满40岁的导演啊，快要满40岁，要进入40而不惑了。但是我觉得不可能也不惑了。现在对电影还是充满了疑惑，充满了问题，充满了问号，因为我自己不是接受电影正统的电影学校教育，相对是在自学，用一种土方法，就是用实践的方法在学习电影。我拍了30几部短片，目前拍了8部电影长片，我觉得都还是一种闭门造车的方式吧，就是说看了别人的电影，那自己来学学看怎么拍电影。觉得关于电影风格呢，我自己不敢去定义，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是会根据电影 故事跟题材的需求而去决定电影要用什么风格，甚至说电影可以没有风格。所以我相对是蛮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就是去学习电影风格。就是比如说早期在缅甸拍电影，因为演员都是素人，你无法用电影的分镜，你无法重拍很多次，所以你最好就是让演员一次就让把它拍完，让他们吃饭，让他们打架，都在一次一个定位之内。所以这样的一个限制造成了我当时用了所谓西方评论为比较真实的长镜头风格，但是那个东西是因为受了环境跟演员的表演所限制而造成的风格，所以我不认为那是我刻意要去追求的风格，那是一个巧合。那到现在呢，慢慢的有一些电影的资源，合作的电影人因为题材变得比较更专业啊，演员的表演都是一些具专业背景的演员，不太是素人演员，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尝试一些分镜不同定位的方法，蒙太奇的剪接，相对现在的电影，我自己的作品又跟以前不太一样，所以我都还在摸索。我觉得电影也不太是只有一种风格，任何一种风格都可以。那我自己现在还在学习跟摸索，到底未来自己比较适合哪一种电影还不知道，但是我保持学习跟开放，大概这样。
非常感谢赵敦胤导演接受法广的专访，祝您在本次戛纳电影节期间与大家互动取得成功。
好的，谢谢您。
非常感谢本台技术人员阿特耶娜的技术合作，本次节目由罗拉采集编报，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欢迎回来，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由罗拉带来的特别专题，一起继续关注法国戛纳电影节。
各位听众，第75届戛纳电影节官方竞赛单元在18日首映式上放映了离开俄罗斯的导演柴可夫斯基的妻子后，在19日周四进行平行单元双周的首映式。意大利导演和编剧马切罗的起飞作为开幕片，充满了诗情画意。周四晚间，戛纳电影节竞赛主单元上映美国影片《世界末日》和波兰的导演厄欧一篇。第75届戛纳电影节入围官方竞赛影片放映继续，随后分别由长片评委、短片评委、一种关注以及金摄影机评委评审，在最后一天颁发金棕榈大奖等不同奖项。与戛纳官方电影节平行的导演双周，在1969年由电影协会成立，旨在帮助电影制片人，主要关注前卫电影艺术。这个非竞赛单元拒绝任何形式的审查和外交干预，纯粹从影片自身来衡量作品，影片是否具有商业性不是选片的标准。2022年戛纳电影节期间进行评选单元导演双周的首映放映式，意大利导演、编剧和制片人马切罗拍摄的电影《起飞》作为该单元的首映片，也是这位有名的意大利导演首次用法语拍摄影片。该片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位还乡的军人，他叫拉斐尔。战争的经历让他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疲惫不堪。拉斐尔去妻子的墓前悼念，发现妻子给他留下了一个只有几个月的女婴。拉斐尔成为伐木工，抚养女儿维持生活。长大的女儿朱丽叶富有音乐天赋，热爱唱歌。
Vers l'avenir, un avion bleu comme un rêve de papier, au clair de lune, au clair d'été, j'entends.
他期望更有自由而远离，但是他需要照顾年迈的父亲，还要应对村民们对父亲的敌视，让朱丽叶纠结。就在这个时候，一位魔术师说服了少女。 评论指出，充满表现力的导演马切罗是一位有特质的导演，起飞是一部音乐片，也是一部奇幻片。与朱丽叶动人的歌声形成反差的是村民们不出声的敌视，暗示着黑暗和死亡，呈现出生命的脆弱的悲剧感。意大利导演马切罗通过与非职业演员们的合作逐渐有名，他翻拍成名电影《马蒂伊登》，讲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有的缺点，夺得第76届威尼斯影展最佳男主角奖，证实了导演马切罗的才华。今年第75届戛纳电影节美国影星云集，著名男影星惠特克在17日开幕式荣获金棕榈荣誉大奖，阔别戛纳30年后的汤姆·克鲁斯在竞赛单元首映式18日当晚用壮志凌云独行侠亮相戛纳，签字让影迷们雀跃。19日周四晚间，著名美国女明星朱莉亚·罗伯茨身穿黑色晚礼服登红地毯台阶，这是她第二次来戛纳电影节向年轻的艺术家颁奖。周四晚间，戛纳电影节官方竞赛单元首先放映格雷自编自导的《世界末日》，讲述上世纪80年代美国正要选举里根总统的历史背景下，他童年的结束和进入青春期的回忆，一段发生在美国纽约犹太人聚集的皇后区的一个关于友情和忠实的故事，充满着怀旧和导演的反省，见证了里根总统执政早期代表的30年的繁荣，以及自己摇摆不定的选择。该片有多名明星出演，包括76岁的奥斯卡传奇影帝罗伯特·德尼罗，和以及刚刚凭借2021年电影《爸爸可否不要老》再次荣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的安东尼·霍普金斯基。女主角安娜·海瑞瑟也终于梦想成真，来戛纳登红地毯台阶。随后放一个名叫《俄欧》一篇，讲述毛驴的故事，由今年84岁的波兰导演杰茨拍摄。他通过动物的眼睛看世界，俄欧这头毛驴有不加修饰的温柔和洒脱，导演认为是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中能够生存的最重要的本质。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戛纳电影节平行单元导演双周首映电影《起飞》，充满诗情画意。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中文播音的内容。到这里我们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但是不要走开，接下来是我们的法语教学栏目第九课，我是妮楠，下次见。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Ada, je suis russe, je viens de Moscou.Et j'habite Paris depuis 3 mois. Je fais mes études au conservatoire de Paris. Et j'adore me promener dans ce parc, le parc Butte-Chaumont, qui est juste à côté. Je voudrais savoir l'histoire de ce parc, les endroits insolites qu'il faut absolument visiter. Voilà.
Ada est un étudiant russe.在巴黎音乐学院钢琴系就读，他平时喜欢到肖蒙山丘公园来散步。他对这个公园的历史很好奇，想知道为什么这个公园是巴黎人的最爱。
Bonjour Ada.
Bonjour.
On est au parc des Butte-Chaumont aujourd'hui. Je crois que c'est un parc que tu aimes beaucoup.
Oui, c'est un parc, à mon avis, beaucoup plus romantique que les autres parcs. Pour moi, c'est un parc assez spécial parce que.Cette butte, c'est quelque chose de très intéressant avec ce temple. C'est pas un parc classique, à mon avis.
肖蒙山丘公园风格独特，它的神庙、山岩都不是法式园林的特色。它修建于浪漫主义风靡欧洲的时期。
Bonjour, bonjour,
enchanté,
enchanté.
Claude Juanet 女士是公园主管，今天她将做我们的向导。
Donc ce parc a une grande histoire. Au 19e siècle, les jardins paysagers comme celui du parc des Buttes-Chaumont étaient le style qui était beaucoup aimé. La géométrie, les perspectives conçues par le nôtre n'avaient plus la cote, on va dire. Mais voilà, le temps passe et les goûts changent.
萧蒙山丘公园始建于19世纪前，那时法国盛行古典主义园林风格，也就是法式园林 Les Jardins à la Française。 法式园林的代表作当然是凡尔赛宫，它的设计师就是大名鼎鼎的 André Le Nôtre。
Et ici, c'est le parc Buttes-Chaumont, mais ça existe par exemple le jardin du Luxembourg.
Oui.
Quelle est la différence entre un jardin et un parc ?
Le jardin du Luxembourg, c'était un jardin qui avait été créé pour Marie de Médicis. Le parc des Buttes-Chaumont, lui, est un parc public créé au 19e siècle. La conception du jardin n'est plus la même et donc les noms ne sont plus les mêmes non plus entre le 15e siècle et le 19e siècle.
Ah, jardin, 花园与公园 park 是有区别的。Park 是公共场所 ，jardin 是私家园林。比如著名的卢森堡公园 ，Le Jardin du Luxembourg， 它最初是法国王后 Marie de Médicis 的私人花园。
Les objectifs pour ce parc étaient la représentation de paysages français.
公园设计者试图在这里复制法国风光 ，des paysages français， 好给人一种游览法国的感觉。
Alors ici, quand on est à l'entrée du parc, ce qui est remarquable justement, c'est ce temple, bien sûr, en haut d'une falaise, et également l'arche que l'on voit et l'aiguille qui est un tout petit peu plus loin.
踏进公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座耸立在人工悬崖顶部的神庙和稍远处的拱门和山峰。
Pourquoi on appelle ce parc Buttes-Chaumont? Ça veut dire quoi?
En fait, ici, c'était une grande colline de gypse, qui est une pierre qui se délite au contact de l'eau.Et qui ne permet pas aux plantes de bien pousser. Hein. Donc le site était plutôt dénudé, chauve, chaumont et butte, parce que comme l'eau avait abîmé la pierre, il y avait des trous, il y avait des bosses, et donc voilà, les buttes-chaumont viennent de cette origine-là.
原来这里曾经是一片采石场，那些残留的小山丘 des buttes 寸草不生，人们管这里叫秃山 mont chauve， 所以萧蒙山的本意 chaumont。就是秃山头的意思。
Là, vous devez l'entendre, hein, petit à petit, on arrive vers la grotte. La grotte, c'est aussi le mystère, c'est même la peur, et c'était un des points très importants de ce parc, de créer des effets d'ombre et de lumière, des effets de détente et des effets de vertige. Et la grotte, elle était là pour inspirer cette crainte.
走进岩洞时，我们能听到瀑布 La Cascade 的倾泻之声，岩洞内阴森森的，令人透不过气来。
Et il faut d'ailleurs savoir que la cascade est un peu plus faible qu'elle n'était à l'ouverture du parc, puisqu'on l'entendait depuis l'entrée du parc.
Ah ah, 如果不制造点恐怖 La peur 或晕眩感 Le vertige 似乎就算不上一次浪漫的散步了。
Donc voilà, petit à petit, le bruit de la cascade s'éloigne. Dans l'art des jardins, l'eau est très importante. Il y a toujours la présence de l'eau. Donc le fracas de la cascade et le calme du lac.
水是萧蒙山丘公园的重要设计元素。Le lac, 湖与瀑布 ,la cascade, 一个静谧一个喧闹相映成趣。
Alors dis-moi Ada,
oui.
Moi je viens ici faire du jogging, et toi tu fais quoi?
Je me balade, je me promène ici, mais quand même je vois qu'il y a beaucoup de gens qui font du jogging.
我平时到这里来跑步，阿达到这里来散步，咱们去看看其他人到这里来都做些什么。
Excusez-moi, on passe par où là?
On va faire le tour là des falaises qui encadrent la grotte.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在巴黎为您播音。